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清华大学 FMBI 2006级校友吴庆姐妹的见证。曾经是佛系青年，如今饱尝活水泉源。发表于《无问西东，因为有你》《40位清华学子的信仰之旅》一书，普世佳音出版社出版。吴庆，1987年到1991年在兰州大学化学系就读，理学学士学位。2006到2008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 FMBA 就读， MBA 硕士学位。现在深圳从事创业投融资顾问服务。2005年9月受洗，在教会参与诗班服事，以写作传福音事工。永恒之问。我自小是一个安静而专注的人，一进小学读书，没想到成绩遥遥领先，各科老师都把我当优等生培养，连美术音乐老师也对我刮目相待。我的画美术老师说比他画的还好，我在音乐课上不开口，老师说是不是在思考问题。我被选为班长，破格提前入队，任课老师临时有事缺课时就叫我顶课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，远远地喊我的名字，我名声大噪，一度成为校园名人。我跳了一级，又获得区级数学联赛冠军，市级三好学生。我拿到了在学校能拿的所有荣誉。大约到10岁，那个永恒之问就清晰地呈现出来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在这里？关于我，关于时空的奥秘，生命的意义，我渴求太多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没有谁能回答我。孜孜以求。中学时，我开始四处寻求，广泛探究。从小接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不能给出答案。孤独成为那段时期我最深刻的感受。我试图从外星文明，从中国传统文化，从现代物理统一场理论，从西方心理学流派去探寻宇宙人生的真理。然而科学对未知的无解未能解开我的疑惑。我曾一度栖息在老庄哲学里，那里貌似逍遥，却没有源头。也曾问到萨特存在主义，在叔本华、尼采唯意志论里徘徊，从弗洛伊德、荣格心理学里找宝，但这些学说都不能给出圆满的答案。你能忍受你的人生只有谜面没有谜底吗？我不能。我在学业的压力、青春期的困惑、至亲离世的哀伤和对真理追求的混乱挣扎中成长。80年代中后期是改革开放春风荡涤，青年学生思想最为活跃的年代。大城市都有一些思潮运动的苗头涌现，我们也在校园里组织歌手大赛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。在我17岁那年，作为省学联副主席参加省学联年会时，省里一位副省长郑重其事地劝诫我们这波学生干部说，不要参与任何动乱活动。这加重了我的迷茫和人生如幻的厌世倾向。于是在专业选择上，我不顾自己的天赋特长，凭有限的理性选择了一门能够避世的手艺，进入了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理科院系，却学得意兴索然。18、19岁起，我开始栖身于佛教。这个道统博大庞杂，与我国传统文化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，虽不能纠彻，但终于自圆其说了。 我钻研故纸堆，深究显宗各门派经典，广涉密宗各种行传著述，也常常顺道行走在名山圣地，拜访古刹古寺。尤其对禅宗的体悟，使我对真理智慧的追求获得了暂时性的闭环和宁静。佛祖释迦牟尼对实相的体认，使我认识到人生有高于富贵荣华、超越肉身存在的意义，才使这个青年王储抛弃王位和江山去寻求。同时，他也带给我以下困惑：一、追求真理必须要抛弃所谓世俗生活才能获得吗？如果人人都避世修行，现世将成为怎样混乱凋敝的社会？二、真诚善良有才德的贤人都选择离家出走避世修行，难道把世界拱手让给不义无德之人管制吗？这样算我们对所要度化的众生负责任吗？三、佛教认为人是苦的，世界是恶的，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吗？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说，格物致知，即观察探究事物原理，从而获得智慧。再者，就算放弃此生对所谓世俗生活的贪欲，追慕一种看不见的极乐世界，算不算一种贪执呢？四、修行如何辨明名师？师若境界高于我，则我不能判断他；师若境界不如我，则我学他者何？盛名之下，往往其实难复。五、根据佛学说法，修行者众，得道者寡，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倘若你资质不够，纵使放弃一切，也未必得道。那么，你就只能寄望此生做些功德，预备来世继续修行。这种愚公移山式的修行真的可靠吗？这些由常识而生的困惑长存于心，阻挡了我知行合一、受三皈依的决心。于是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后的一段时期，我每天吃斋念佛抄经书，人在职场却一心看破生死，有所证悟。这期间也有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想收我为徒，我却不为所动。我觉得自己冥冥中受一个特殊使命的引导，却始终没有一道真光穿透我心。真光出现。90年代初，一位尊长去香港出差，带了一本封面暗红烫金的圣经送给我。其中马太福音6章25到29节记载的耶稣对门徒的一段不要为生命忧虑的教导，深深打动了我。这段文字内涵丰富，它所蕴含的真理是如此光明协调，与我直觉中的真理相仿。我意识到宇宙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美善之意，我们的灵魂体归于这个至高统帅的看顾。这世界纯然美好，我们被深爱和祝福。这是我最初接触圣经的感受。2006年，为了刷新自己的知识结构，我报考了清华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金融 MBA 硕士项目，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学习。在班上与来自台湾的女同学端英交好，我观察到她很有担当，颈项上总挂着一个金色十字架。每次课间，她多半会自个儿出去在校园内散步，然后神情恬静地回来。她是一位基督徒。有一次课间，我俩聊天的时候，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你的上帝呢？”真的吗？他笑意盈盈。 为什么不呢？自诩佛学造诣已经有了一定深度，准备发挥自己的无碍辩才，把他驳得体无完肤，也好使他迷途知返。好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生命见证。我们来到教学楼门外的小河边，边走边聊。他打开心扉，真诚地跟我分享了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。没有说教，完全是真实的生命见证。原来他出生在缅甸一个小店主家庭，但是从小父亲对母亲和家人的家暴行为使他们兄弟姐妹十分痛苦，经常一起抱头痛哭，甚至萌生轻生的念头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大学毕业出来工作。由于内在的创伤，常常因为小事受委屈，就跟自己过不去，不能摆脱负面的悲观情绪。他尝试修心理学课程来拯救自己，但是诸多的学问不能使他得到解脱。后来，他身边的基督徒传福音给他，并邀请他参加教会活动。他看到他们说说唱唱很喜乐，心生羡慕，就接受了邀请，并从那里学会读经、祷告，经历了许多无可言喻的奇妙作为。关键的经历和真正的改变是这样来到的。端英用他特有的台北普通话说，有一天我乘坐巴士回家，突然之间一个念头闪进来，有声音对我说，与其活着不如一了百了。我吓了一跳，忽然意识到这个念头不是从我来的，是从外面进来的。你能理解我说什么吗？完全理解。对于一个多闻其事的人，这并不奇怪。我立马心里默默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你出去。耶稣已经救赎了我，你对我及我家族不再有任何权柄，再也不能来影响、搅扰我和我的家庭。我怯怯地祷告了几分钟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低落感消失了，想要自杀的念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因这真实的经历，我认识到我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因此更加虔敬地信奉神，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耶稣基督。我发现我的人生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开阔。他接着跟我分享敬虔生活带给他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改变，使他曾经破败的生命完全得以治愈和翻转。他的分享使我沉思。可是佛教更宽广呀，你看，佛教能包容基督教，而基督教不能包容佛教。我想从逻辑上争辩，不是的，神比佛更宽广。他笃定地说，不然这样，你跟我去参加礼拜，感受一下。非常巧合的是，端英去聚会的场地是一位弟兄的家，离我家很近。这样，我每周放学后都会和端英一起去参加礼拜活动。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一个白白净净的企业家在分享他怎样从一个天资出众、家世良好却贪财好色的男人，在基督耶稣的感召下成为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以及出色的企业家。他说，神是恩待我们的，比我们想象的更愿意我们活出丰盛的人生，只是我们的罪常常使我们无法活出神喜悦的生活。如果我们肯在神面前悔改，主耶稣的救恩就会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必然会拥有丰盛的生命。他从容有度地现身说法，服务社会人群的理性态度，平实而接地气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是的，生命宝贵，我也不想遁世隐逸。我希望以自己现世的生命，既能服务社会，又有更高修为。 以后我才知道，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强调的活出命定。正道之时，主讲人会跟大家分享圣经的章节。聚会结束，细心的主人还为我们每人预备了一碗香喷喷的大馄饨。人们笑容满面，相互谦让，学习圣经时的认真态度，像极了小时候的学习小组。学习圣经之后，就像久旱逢甘霖，在灵性上得到很好的喂养。我如饥似渴地恶补旧约、新约知识。原来旧约中也隐藏着这么丰富的宝贝，我甘之如饴，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只读圣经。一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苦难，乃是为着有罪的我们，他的十字架和宝贵教训，乃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跟他发生关联，我就情不自已，在主前痛哭了一个月，内心得到很大的释放，很快决心受洗归主。活水泉源。受洗之后，我心灵的空虚得以填补，生命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。正如端音所言，神造人，人心有一个洞，非神自己不能充满。端音很有爱心和耐心，从不胁迫人。我们经常沟通，相互探讨一些非常深入的话题。得救赎的生命是一个喜获新生的过程，以前那种低落被新的希望所取代，脸上的笑容多了，周围人都察觉出了我的变化。曾经我认为深刻的人都是痛苦而孤独的，如今我知道喜乐才是人生的常态。神在治愈我们一切的创伤，使我们重获自由，发现生命的美好意义。这些年也时常听见弟兄姐妹的生命见证，有黑社会老大信主归正的，有破碎家庭和好的，有靠主戒除毒瘾的，其中最神奇的是基督教改变人心的大能。比如有一位职场精英弟兄分享时说，我自诩人长得比较帅，职位又高，对周围的女性只要我看得上眼的，可以说几乎没有失手过。如此坦诚的剖白差点让我晕过去，但他得救之后能坦陈这些旧事，庆幸自己从情欲的捆绑中得到释放。还有一次，在儿子同学家的一个普通社区，从一间活动室的窗口，我看到邻里围了一圈在认真学习，仔细一看，竟然人手一本圣经。圣经所倡导的一种普世的真理，对于各阶层都有至为重要的意义，它使我们有章可循，它既陶造乐天知命的顺民，也造就位高权重者建立真正的功业。自古以来，中华民族就有信靠皇天上帝的 DNA。我们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们期盼天人合一。从文化根基上，我们有更好的悟性，领会神的话语。只不过传统上祭天的权柄和天坛是设立在皇家的高墙之内，百姓不得接近。如今若我们整个民族来到真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可以想见必使我们民族过往的伤痛得到医治和安慰，使人心高度凝聚，将我们文明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。我热切地期待在我今后的人生里，神给我更多的看见和智慧，也给我机会服侍他，使用我影响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他。附录：我最喜爱的作家。少年期喜欢一个作家是从初中时期开始的吧，最早是海明威， 他在《老人与海》中塑造了一个硬汉的人设。那是一个需要英雄崇拜的时期，这个人设满足条件。最初读《老人与海》，记得是从学校图书馆借得这样一本名著。一个人可以被消灭，但是永远不能被打败。书中这句名言令我印象深刻，但是反复思忖，似乎也经不起很多的推敲。人都被消灭了，还能不被打败？果真如此的话，就不会有那么多英雄末路的悲剧。海明威还是影响了我，我喜欢他的简洁而不是细腻，喜欢他通过人物对话不动声色地反映心理活动。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位硬汉是吞枪自杀以后，对他的喜爱就放下了。毕竟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对生命的肯定，再好的技巧如果欠缺对生命的敬重，那始终是一件憾事。启蒙期，我读过张贤亮，他是我闺蜜推荐的，她超级喜欢。绿桦树是张贤亮伤痕文学的代表作，那个时期文艺大繁荣，出了一大批伤痕文学。我因为老早之前看过一本《春风化雨》，反映十年浩劫的纪实文学合集，现实比艺术创作更残酷更魔幻，因此对伤痕文学没有太多好奇。我喜欢看比自己成熟的女作家的作品，如铁凝、陈乃山、王安忆，他们的细腻给我营养。到了80年代后期，那时刚刚改革开放，外国哲学和港台文学也一股脑地被引入，一批港台女作家闪亮登场，琼瑶、三毛、亦舒、席慕容，其中我最喜欢台湾女作家三毛。我欣赏她行走天涯的洒脱，喜欢她活泼奔放的文风，向往她浪漫热烈的爱情，尤其是她对生活的热爱，那份不俗，那份韧性，令人激赏。阅读他的文字，满足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理想生活的所有想象。我买了他所有的书，《温柔的夜》、《哭泣的骆驼》、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、《万水千山走遍》，一本接一本，不忍心错过一篇，整整齐齐码在书柜里，视为至宝。然而一切都在一个冬天的早晨结束了。那天天麻麻亮，我正在操场跑步，校广播站开始播早新闻。台湾女作家三毛昨天被发现在自家浴室中自缢，经抢救无效，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离世。整个人呆住，以为听错了，但是这是真的，三毛真的死了，是自杀。那以后把所有的三毛作品文集全都送了人。我追求的绝对不能是假装热爱生命，其实自己生命中的重大问题从未得到真正解决的人。从那以后，人前绝口不提此人，也绝不再引用他的文字。后来那个历史系的才女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我留言，潮水退去，三毛标志的时代结束了，你开始生活而不是写，写是写作的写。他哪知道我是因为偶像摔碎找不到北了。佛系期，那以后我就一头扎进了禅宗，扎进了佛学，深入经藏，一去20年。这个时期最喜欢的作家就是释迦和他的弟子。不读法华，不知佛家之富贵。禅宗、密宗、法相宗、净土宗、唯识宗全部涉猎， 好看啊，里面有那么多怪力乱神，而且体系自洽，虽来自异域，却与我中华道统水乳交融，天衣无缝。甚至神教一位大瑜伽师做师父，去五台山拜他的道场。那时逢庙必拜，熟读经典，一直读到在睡梦中可以自动念名号经咒。有一天，我清楚地感到众生之间这种缘分的虚幻，虽处众人之中，却自成因果，独来独往，仿如沧海一粟。人要克制天性的冲动，又要追求超脱和出离，真是苦啊。然而心如止水，不染世尘，出离变成隔绝，灰色变成底色。一位朋友对我说，你的悟性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少有的，可你为什么这么消沉？我知道不对劲，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重生期，一直到我读研期间，一位天使把圣经和对神的信仰带给了我。那时我本来心高气傲，想要论辩一番，度化我的同学，可他不跟我争，他给我讲他生命的见证。他是重度抑郁症患者，如何得到治愈和解脱，变为一个喜乐的人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眼里闪着光，我以前相当负面。我开始感兴趣，他于是问我，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？这一世一发不可收拾，唱诗歌、读经、听道、讲见证，我找到了那个归宿，痛哭反思了一个月。在我天使同学的引导下，我开始读圣经。曾以为旧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，却从旧约里发现很多亮光，引人入胜。觉知信主和读经以后，我心底的灰色渐渐消散了，有时候就是什么也不做，坐在那里也会莫名其妙的开心。这个时期我抱着圣经越看越有味道，使其他文学味同嚼蜡。就如一位留法归国的姊妹所说，四大名著同圣经比，就是世间小学跟真理的差距，根本无法相比。这位姊妹作为服装设计师，获得过法国设计师金剪刀奖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4:12，我们所信的不是宗教，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的生命有太多漏洞需要弥补，先是治疗，再是重生和更新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慢慢的疗愈过程。如果你现在问我，最喜欢的作家是谁？我要告诉你，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，又漠视人书写圣经的上帝。